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就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人现在忧愁和变幻的境况中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寄希望于明天，希望明天会好一些，未来会有转机。可是如果我们以属灵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，我们看得出未来一年的前景吗？我们会觉得明天会更有希望吗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世界所给予人的承诺和希望其实只是假象，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。这对于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，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到底耶稣基督给予人类怎样的希望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，变化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而且快得失控，让我们不得不感到危机处处，失去安全感和保障。这种感觉再也压抑不住，从我们心底油然而生。活在这个瞬息万变、毫无安全感可言的时代中，人类唯一的希望和安全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，怎么样在一个万变的时代中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希望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提多书第二章，我们看11节到15节。保罗在这里论到我们跟人所建立的关系，我们的态度和品性，然后他就转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上。我们打开圣经，一块儿看提多书第二章11节到15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些事你们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好，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提多书第二章11节到15节。到底生活在这个万变的时代，基督徒有什么希望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个时代呢？当然，人人都希望世界会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和平，越来越迈向我们的理想。但实际上却刚好相反，世界其实是不会变好的，也不可能变好。这不是说我要泼一盆冷水，也不是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一种谬论，而是圣经的说法，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这是从起初指明末后事情的神，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和世界的将来，他的结局。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，在面对生命的时候，会越来越感到没有安全感，越来越感到缺乏，越来越感到不稳定。 我们今天所讲的万变世代中的希望，所说的是个人的希望，着重于我们个人可以怎么样获得希望。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将不会变好，只会越来越败坏，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但是神却依然看重我们个人，他依然关心着我们，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，他按着名字认识我们，是个别的认识。所以我们说在万变世代中的希望的时候，我们所指的不是全人类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是指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是属于人的范围，而不是指世界的山川河岳、湖光山色等等这些景物。他乃是爱世界上的人，他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了你跟我。当我们谈到万变世代中的希望的时候，让我们先来了解到这个希望的性质。我们所说的希望不但是包括今世的，也同时包括来世的希望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基督徒所拥有的希望如果只局限在今生，那就比众人更可怜，等于是没有什么希望，是绝望的，因为今生过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，今生过去还有来生，死后还有将来，那是更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说希望，必须是在今生以及在来世，也就是在将来的世界都有的希望。如果我们连来世都有希望，我们就不会惧怕死亡，我们就会以喜悦的心情去度过今生，因为知道跨越过今生以后，我们要承受永恒的应许，所以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。神不只关心我们的灵性，神也同时关心我们的身体，他不但关心我们的将来，也关心我们的今天，他是一位关心我们、爱我们到底的神。所以有关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是今生或者是来世，他都为我们安排妥当了，他都给了我们希望，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获得平安，而这份平安是在我们的心中，是我们每天都能享受得到、体验得到的。而这平安也是保罗在提多书一章那儿所提到的盼望。要知道，我们的盼望并不是建立在那些自以为聪明、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的手上。如果我们追溯到上古巴别塔的时代，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当时的人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塔，为的是传扬自己的名，但是神却下到人那里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无法成功。直到今天，那些想改造世界的人依然无法得偿所愿，人永远无法超越神，或者是成为神，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。而解决罪的唯一方法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一可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所成就的救赎功劳。这是人唯一的希望。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。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步骤和阶段，人生才有真正的盼望。今天所读的经文，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这说的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请我们留意这一节经文，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两样基本的工作，那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生命怀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就是要拯救我们，神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他要替我们对付和解决罪的问题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又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，得着在他里边的一切好处和福气。神为他儿女们所预备的福气和好处，不只是今生的，更包括了来生，是今生和永远的福气。因此，神在创世之前已经计划好了怎么样拯救人，他为人预备了救赎的计划，并且按着这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实现。 神要赦免人的罪，给人新生命的盼望，让人可以跟他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救恩使我们能与神和好，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，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对立从此结束。我们今后不再与神为敌，而是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也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。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，救恩是我们首先要进入的，那完全不是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得着的，而是神白白的恩赐，是神免费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保罗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神救众人的恩典，是指神不计较我们是不是配得，而一厢情愿给我们的恩典和拯救。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神依然把诸般的好处加给我们。而提多书这里所说的神救众人的恩典，很明显就是指着救恩说的。救恩是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成就的，是他为了拯救人类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。这是出于神无条件的大爱，他是由于爱的驱使，而使他甘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。如果神成就救恩的动机不是出于爱，而是有别的原因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去付出，我们就要达到神的要求，然后才可以获得。那就是说，得着救恩就不再是白白的，或者是那么容易了。然而，救恩既然是神出自于他无条件的大爱，神就不计较我们值不值得，而是一厢情愿地为我们做成，只等我们的回应，我们相信接受。神对人有无限的爱，他的爱使他甘愿为人付出一切，把最好的赐给人。我们再看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这里说到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那是透过耶稣基督显明的。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彰显神，让人借着他能够认识神，并且透过他可以到神那里去跟神建立关系。他乐意借着圣灵住在信他的人心中，给他们安全和确据，还有一生的保障。神要给我们有满足的平安喜乐，他要结束人无助和绝望的境况。神在成就救恩的过程里做了两件事，而这两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道成肉身。所谓道成肉身，就是指神取了人的肉身，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到世上。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经历人生长的过程，活在人间，过着人一样的生活，和普通人一样没有分别。然而他是带着使命在地上生活的，他要把神具体的显明给世人看，又把神的心意教导人，并且指出人跟神建立关系的桥梁。虽然耶稣生而为人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放下他的神性，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神人二性共存的，所以他能够行神迹，行许多的异能奇事，因为他就是神，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上带有神性的记号。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，是因为很多人只看见耶稣基督的人性，只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伟人，是历史上一个乐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的一个伟大的人，但却忽略了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这个身份。然而耶稣基督不论他到世界以前，或者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从始至终都是神，他既是神又是人，这是耶稣特别之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耶稣之所以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目的是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替罪人受死， 在成就救恩的过程里，耶稣基督必须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以最深的形状，就是亚当堕落犯罪以后那失去荣光的那个样子，去替人受死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把神拯救人的恩典彰显出来。另外一样在神成就的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耶稣基督要甘愿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，为世人的过犯被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要解释或说明十字架的道理，有一个词是很重要的，那个词儿就是代替，是一个关键性的词儿。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陷在无助和绝望的境况中，没有希望。但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了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，好让我们因他得救。神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把全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，他是代替我们背负罪恶和接受刑罚的，他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因着他的代赎，他就可以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就可以赦免人的罪过，就可以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人一切的罪。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和对罪的威严，因为圣经明说犯罪的必定死亡，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要罪人免死，除非有人肯代替他死，而这个人又是没有罪的才有资格。耶稣就是唯一有资格替我们受死的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受苦受死，因为他是无限的，他能担当全人类的罪。神接纳他的死，代替了我们，代替了众人。神既然在十字架上让一切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神就可以免去我们的罪了。这就是神救人的恩典，救恩的意义就在这里。耶稣代替我们受刑，借此免去我们的罪和死亡的刑罚。耶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我们一生所犯的罪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全然担当了，没有留下一样，他付清了我们的罪债。所以我们一旦得救，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。虽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200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，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救赎的功效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他不但是为了那个世代的人的罪死，也是为了今天的你跟我受死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生在世界上，我们还未成形，但是耶稣已经先为我们死了。他所成就的救赎功效到我们今天生在世上活在地上的时候依然有效，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。今天在万变的时代中，唯一的希望依然是靠着耶稣基督。十字架是对付人的骄傲，破碎人自我的地方，因为十字架要求人谦卑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向他悔改认罪，祈求他的赦免和洁净。我们谦卑地向神承认自己的不是，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承认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人以为他自己还有办法，他可以救自己，他不会去寻求神的帮助，他不会诚心地信耶稣，直到他降服在主面前，他才能够真正获得生命的改变，他的人生才有真正的盼望。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回来，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，他还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活在我们心中，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他的生命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个意思。刚才我们说，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两件事，第一是要拯救我们，而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使我们成圣。所谓成圣呢，就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，归给神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蒙恩得救， 从世俗当中被分别出来，归神为圣。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和目的。救恩是一次完成的行动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只需要一次，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够了，不用经历第二次，因为一次得救是永远不会再失落的，真正得救就是永远得救的。可是成圣呢，却是一生的过程，得救是决定了我们在主里的地位，而成圣却是一个漫长的整个人生的过程。我们只要一天还活在世上，都要朝着成圣的目标迈进。我们再来看今天所读的经文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保罗说了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神并不满足于只是拯救我们，他不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直接把我们带回天家就这样算了，神更希望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，他要借着我们活出他的生命，他要借着我们去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作为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更大的心意和目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就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。要记得，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了，我们既然蒙恩得救，就是属于主的人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的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是属于他的，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，这个印记写着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拥有的，是被神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的。得救是一个人他生命的转捩点，但是成圣却是继续不断的过程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。到底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有怎么样的变化呢？最理想的变化，或者说神心意中要我们达到的变化，就是我们要把内心的生命，内在的生命活现出来，使我们外在的表现跟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一致的。我们在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把神的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新的方向，新的人生，新的思想，新的爱好，一切都是新的。然而我们能不能活出来，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表现在我们生命中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追求和学习成长的，也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有些人他学习和进步的很快，他信了耶稣不久，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和长进。但是也有些弟兄姐妹信主多年，道理也听了很多，可是依然是停滞不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跟我们追求成圣的心智和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我们一得救，神就称我们为圣，就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在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，不再属于自己或者这个世界，而是属于神的，这是地位上的成圣。可是实际的成圣又如何呢？这就要看我们的心智和追求的表现而定。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，让他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心灵，更新我们的生活呢？我们要是把主权交出来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生命。但是我们要是不顺服神，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依然像旧有的生命那样，没有见证，也看不出有什么长进和改变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神的生命，也不在于神好像很偏心，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命，而是在于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愿意顺服他有多少而定的。分别就在这里，我们在想什么，就决定我们做什么。要是我们的心意是经常更新变化，愿意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我们就有新的行为和态度，跟神的生命吻合一致。因为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，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而圣灵也可以自由地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也因此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喜乐、平安和满足。弟兄姐妹，活在这个万变的时代中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儿。我们尽管身子活在地上，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在天上。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，我们的生命由圣灵掌管，我们乐意顺服圣灵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这是一种超然的生命，是跟世俗的不一样的。让我们来问问自己，到底我信的主这么久，我的生活表现怎么样？我的生命改变的程度又如何？别人能不能从我的表现当中看出我是一个基督徒呢？看出是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的呢？还是我信了耶稣以后，跟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呢？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心意和神的生命，因为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，圣灵能够时刻提醒我们，指引我们，作为我们的导师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和要求。只要我们顺服圣灵，他就能够时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更多思想属天的事，凡是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，知道善与恶，也有能力去胜过罪恶，胜过撒旦。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生命是不同凡响的，是超然的，是得胜的生命。也许弟兄姐妹现在正面临一些困境，你需要马上做出决定，但是不要着急，要存谦卑的心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又可喜悦的旨意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万变世代中的希望》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耶稣来到世上为要使人有希望，不但今生有希望，来世一样有希望。没有耶稣，人生就没有希望，将来怎样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愿我们都能够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好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希望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